好，今天晚上呢，我们很高兴邀请我们一位弟兄，这位长老呀，他要为他主献他一首诗歌。
我名字是温衍亮，文创师。
Oh,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特别的东西。在没有分享之前呢，我想问你们，你们喜欢不喜欢听秘密啊？喜欢不喜欢？大家不要笑啊！如果今天我们讲，我有一件秘密的事情要告诉你，你的耳朵呢？噔，一勾，对不对？这竖立起来，对，哇，起大象的耳朵很大，哇，希望你都听得到。如果说，明天啊，晚上，我要把一件秘密的事情告诉你，你会怎么样？你一定是极不期待的，刻薄的希望那一个时刻来，希望从我口中呢听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自己从来不知道，而且你又喜欢听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心态。今天我要分享给你分享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呢，就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你知道这奥秘，你知道这个秘密吗？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知道一些秘密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呢，从历史历代以来呢，人呢都不太知道，人都被蒙蔽起来这个秘密。虽然在旧约的时候啊，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呢有跟当时的人讲，他有提到以马内利。如果你们知道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的，神与我们同在。是啊，神与我们同在，神跟我们一起，神帮助我们。他们有一个少一些概念。那么神呢，也跟大卫王，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大卫王吗？那些读圣经的你就知道。他跟大卫王说，你的王位呢要存到永永远远。他讲，我会死啊，死了之后我的子孙也会死啊。但是呢，神跟他说，你的王位就存到永永远远。哪有一个王位就存到永永远远呢？人都会死的。其实呢，这个也是暗示着有一位神要在这个大卫的这个宝座上做王。今天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取自于提摩太前书3:16。有的话你们可以看你们的圣经。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念1-2-3。
大哉，尽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
这个是保罗呢，在这里呢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大哉啊，敬虔的奥秘。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好的，一个人所敬佩的，人所尊敬的这样子的一个奥秘，虽然让世界人知道。那在主还没有来之前呢，那几千年啊，人呢都被蒙蔽起来，人看不到这个奥秘。但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个奥秘呢就显现，就已经揭露了，就已经打开了。怎样打开呢？他讲这个奥秘第一点什么呢？他讲神在肉身啊显现，神啊在人以人的这形式出现啊。你想这样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中国人就有些这样的事情啊，这样的一些传说啊。我们中间也听到说仙女下凡，有没有仙女下凡啊，或者一些什么神明啊，他来世间，来这个红尘啊，来帮助的。有没有听到这样的有啊？这是故事，这是一种神话故事。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位神啊，他从天上而来啊。他怎么来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以人的这个形式来到这个地上。这就是一个奥秘呢。
那之前我跟你讲，在旧约里面，他们有提到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在他们观念上怎么明白这一点？但是呢，在透过主耶稣他诞生了，神成为人，那他住在人当中，以人的这个样式出现，跟人一起生活，啊，就是神显在肉身当中。你想为什么神要显在这个肉身当中呢？当然我们知道他来的目的呢是要拯救我们呢。神他来的世界上不是没有目的，他一定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使命的。那个使命什么？就是要拯救罪人呢，拯救我们这一些本来该死的、本来沉沦的、本来要朝向要灭亡道路走的那个罪人，那些罪人，让我们的罪人能够再次有希望。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来到这世界上，怎么样能够拯救我们呢？啊，他就透过一个童贞女啊，玛利亚。你知道童贞女玛利亚吗？童贞女就是一个没有跟人结过婚的一个女孩子啊。哎，她无端端啊，她就怀孕了。她无端端就怀孕啊！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无端端怀孕，你觉得很奇怪，这是不可能的，对，这是不可能。但是呢，在神呢，凡事都能。这个童女呢，玛利亚呢，她是借着圣灵的感应呢。怀孕了，然后你想为什么要透过这个童贞女呢？为什么不可以说让一个男一个女让生出来呢？那答案是什么？因为他要来救我们这些罪人。那如果他是透过主耶稣呢，是透过一般上男与女一起结合而生的人呢，每一个人呢都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为了要避免这个原我们叫做原罪原来的罪啊，我们神呢就采取一个特别的这个方式，这个途径呢，就透过一个童贞女，透过呢就是没有透过人的方式，没有透过一男一女的方式，而是神自己的干涉，让神呢以一个没有罪的罪性的这种的形式呢。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来拯救我们。高兴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呢？为什么要来这世界上？为什么呢？给自己的往神的这个方式来，他是要来让人知道神呢了解你的情况，我的情况。那这个神呢不是一个跟我们说隔离的啊，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不是一个自命清高的。很多时候呢，一些高官啊，或者一些很富有的人呢，来如果跟我们在一起讲，接近我们跟我们谈话，我们有个感觉说他怎么了解我，对不对？如果是很有钱的人，你想他怎么了解我？比如说你是一个很穷的人呐，你想他怎么会了解我？除非这个。有钱的人他曾经是一个乞丐，曾经是一个王，是个穷人，那从那边他白手起家的时候，他才知道穷的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对不对？神呢也是这样，他要来给让人知道说他不是那个高高在上，不是一个完完全全不知道人的情况，他知道他要来，他就要来让人知道神明白你的处境，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你的重担他也知道，你的痛苦他也知道，这就是神的这个旨意，他用这个样式的一个方式来了解，来明白，来了解，使人能够知道他是那个怜悯人的神。那这个神啊，他不单单在肉体显现。那当一个人他来到这世界上，他讲我是神啊，容易不容易啊？对不对？我可以讲我是神啊？可以啊，很多人都讲我是神啊，我是某某，我是有一点能力的啊，我可以吹牛啊， 对不对？有多人在这个报或者报章，那如果你要你要欺骗人的话，通常呢你就冒一些假冒，说自己是一个某某人或者某某的医生，但是其实你不是那个真正的医生。现在我们人要讲我们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很容易的，但是到底能够不能活出那个人的这个本领啊，又是一个问题，对不对？啊，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呢，他讲我是那位被差遣的，我是那位被差遣的，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那当时人相信不相信？当时人呢不相信，但是很多的犹太人啊，他们就想：哎，你是谁呀？你不是那个木匠的孩子吗？对，他们就想：哎，你这个木匠人，这个木匠人怎么可能这变得这么有能力啊？那主耶稣呢？他要证明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在第二段那边呢，第二段呢，在被圣灵称义啊。在我们讲被圣灵称义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解释说，在灵性称义。换句话说，他主耶稣他降生。表面看来他跟一般上的人一模一样，他也是有血有肉的，对不对？有血有肉的人他也需要做工啊，他可能也要帮他爸爸替这个接一些椅子啊，一些家事啊，他也是一个跟不人一样，需要吃需要喝，但同时间他说我是那位被差来不差的来，我是生命，我是道理，我是真理。若没有人接触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哇，他敢这样讲，他讲他是个神，他是神。怎么样能够证明他是神？有几个方面。第一，有这个圣灵的印证，有圣灵的印证。当主耶稣他受洗的时候很奇妙，受洗当他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叫受洗呢？就受洗啊，就是主耶稣受洗，就是在水里面，正在水里面然后呢被见了，然后他就有这个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爱子。那在之前呢，圣灵呢就要像鸽子那样降在他的头上，有圣灵的印证。那这圣灵的印证不单单是在他这个受洗的时候，甚至在他受试探的时候，他被带到这个旷野里面受试探。当然受试探之后呢，他会饥饿。那一切试探之后呢，圣经说圣灵也引导他，带领他，给他有力量来胜过一切。好，不单单这样的，主耶稣他降生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就是班上的情啊，班上的人降生的。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呢，有天使的宣告，这表示说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特别是神要差来的人。那你知道每一个人有个特别使命的人会有特别的情况，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当他诞生的时候呢，天使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啊，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啊，圣灵救主是可以相信的，你们可以因着他可以得到拯救的那一位神。不单单这样，当主耶稣他累了，当他在克西马尼园，当他祷告很累的时候，哎，你发现到天使也来帮你，也来给他加点力量。你想，哎，他是神，为什么需要天使来 加力量，因为你要知道主耶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在肉体上呢也会像我们人一样会落下来，所以呢圣灵来加添的力量就是为了要使他能够继续的坚强下去，能够走完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当主耶稣死了之后，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哎，你发现到主耶稣的坟那边呢，坟墓那边呢也有天使，天使向那些来找这个耶稣的尸体的那些门徒跟他们宣告说，哎，他不在这里了，他已经复活了。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奥秘。为什么讲是奥秘呢？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在证明说主耶稣就是那位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位神。如果没有这些来证明的话，人怎么能够相信？但是如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真神，他透过他的这一生所经历的，他的这个出生，他的这个受洗，而且同时呢他所行的神迹啊，也证明他是一位神。要主耶稣曾经行过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其中一个就是有五饼二鱼来喂养五千人，对，五饼二鱼啊，这个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做成的。当然现在的人呢，有一些魔术师呢，他们也能够呢从他手里呢，哎，拉出一条小小的这个面包，对，有没有看过？有啊，如果你看这个 YouTube 的话，你看到这些人变的。那主耶稣呢，你会把这个水啊变成酒，记得吗？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个神迹。不单单的，更奇妙，他能够瞎眼的看见，使被鬼附的得到释放，而且啊，他自己啊本身啊死了。他自己本身死了，而能够从死里头复活出来啊！我告诉你，这个是证明着他是神。那随时主耶稣从死里活呢？圣父、圣子、圣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主耶稣怎么说呢？我把生命呢？放下舍弃，我也能够把生命呢取，就表示说他把生命呢放下了，他也能够呢叫自己的生命再一次回到身上。这就是主耶稣，他是一位神。那这位神啊，他告诉我们，他被天使看见。是，但我讲被天使看见。刚才我是讲到天使，在他这个诞生的时候，天使宣告。其实，在还没有诞生之前呢，天使已经告诉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啊，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看，主耶稣还没诞生之前呢，名字已经被定下来了，奇妙不奇妙？这就是奇妙。就是证明说这是神自己本身的工作。那当然后来我说他即使在这个旷野他受这个试探的时候，神就借着天使呢来伺候他。然后接着下来他被传于外邦，被传于外邦，这个是不是奥秘来的呢？是，本来在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呢自以为好啊，只有以色列人呢他们跟神立约，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呢，只有他们认识神的嘛，他们跟神很亲近，其他人呢都没有机会，很少，只有小部分的这个外邦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位神。大部分的外邦人呢，好像我们就叫外邦人了，凡是不是属于以色列人呢，我们都叫做王外邦人呢、啊，坦白说，他们很看不起我们。就按照这个旧约的这个记载，我们呢在他们眼中呢， 好像等一下狗，嗯，等于狗，不值得他们看重，不值得他们尊敬。就算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恩典呢，不是是没有机会给我们，我们没有这个救恩的这个恩典。但是我们感谢神，神呢，借着主耶稣的死啊，主耶稣他降世为人，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救恩啊，不单单给这些犹太人，他更加把这个救恩呢给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非犹太人，他把那中间的那个墙啊，除去。今天呢，我们就有这个恩典来认识这位神。所以今天我们外邦人呢，我们不要比如说我们得到这个机会呢，是自以为然。若不是神的恩典，若不是神的这个时间呢，把这个墙呢，把它拆开，今天呢，我们要借助这个福音的机会呢，就少了又少了，那少了又少了。这个主耶稣基督，他降生的地方啊，你知道在哪里吗？是在中东。那中东呢，是这个欧洲、亚洲跟这个非洲的这个交叉处啊，交叉处。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说哦，是属于欧洲的，可以说属于非洲的，属于亚洲的，是属于大家。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们说基督教称为这个西洋人的这个教。洋人的教，外国人的教，是错的。其实这个呢，是给全世界的人的。主耶稣的这个救恩呢，是给每一个人的。今天呢，这个救恩呢，是开放，开放给所有世上的人。因为犹太人呢，他们开始他骄傲，神就把这个救恩慢慢的分散，与我们分享。所以今天你能够听到福音，要感谢主，要早一点的相信这位神，他从天上下来要拯救你，拯救我，不单单这样的，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奥秘啊，也被世人啊信服啊，被世人信服。你知道我们古人啊，这新年啊，我们灵里面的眼都是像。你跟我讲主耶稣吗？说几十年前你跟我讲主耶稣吗？我不相信，我一定跟你，我一定跟你辩论了。我说没有，我讲主耶稣是假，我讲主耶稣是不可信的，我会相信，因为我心里面我瞎了。我知道我没有盼望，我知道我活在黑暗当中，我知道我活在罪恶当中，但是我却没有愿意来寻找这一位神，你知道吗？我就定着心，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以为自己知道很多，我拒绝这一位神。但是我感谢神，神没有离弃我，神在我适当的时候，神就拯救我。神在我13岁的时候呢，神就拯救我。直到今天，我没有后悔过。我发现到我所相信的这个真理，实在是真的。这位神呢，是又真又活，是那位保守，是那位看顾我们的神。所以呢，今天呢，这个这样子的福音呢，能够传到世界各地啊。不是什么原因，都是一个神的灵啊，感动人的心。如果神的灵呢感动你的话，你不要拒绝，你不要把自己的心呢给封闭起来，你要敞开，你要跟神说，神啊，我愿意接受你，我是无知的，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听到了这个消息，我知道有一位神啊从天上降下要拯救我。这位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能够赦免我的罪，那你就要来相信他，你不要犹豫不决，也不要 按照自己过去的这个思想，让自己的思想呢能够打开，能够放开，思想呢有另外一个天下，有另外一个世界，这就是信徒的世界，是一个蒙福的世界。那么这边也讲到说，他被接到荣耀里去啊，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要成就这个救恩。是的，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救恩已经完成了，凡是信他的就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救恩呢还没有完全的实现。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还会遇到一些痛苦，我们还会遇到一些困难，我们还会死。但是有一天我们进到永恒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不会腐烂，我们有一个荣耀身体，一个永恒的一个身体，我们不再流泪，我们不再悲伤啊，我们不在黑暗当中了，我们活在荣耀当中。那个时候呢，就是主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到那个地方。那现在主耶稣他死了，是的，主耶稣死了，他又复活，四十天之后呢，他到神那边去。为什么他到神那边去呢？他要预备地方，来为你为我预备地方。他为你预备的地方，为我预备地方，他还要再来。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主耶稣还要再来，他来呢，要借你、借我，能回去那边，来得到那个永远荣耀的这个生命。啊，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特别的奥秘。这个是个好消息的，这个好消息神没有让它隐藏起来。有的时候呢，到我们有这个毅力的时候啊，我们讲天机不可谋，泄露啊，但神不是这样的。神呢，他当然他有一些奥秘东西，但是他在适合的时候呢，他就把它告诉给世人。当世人知道之后呢，你就要好好的珍惜这个秘密啊，这个奥秘啊，这个好消息，你要接受，不但接受，而且你要去传，你要去跟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传。那今天你既然在这里，你听到了这个好消息，听到了这个秘密，你知道了，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一定要来接受。接受这位从天上而来要拯救你的那位救主，那你的生命呢才有所不同。那今天如果你接受他的话，你的这个中秋节啊就更加有意义了。你不单单是庆祝所谓事业礼拜，不单单是赏月外，你更加会纪念会赞美那位创造的月亮的那位神，创造宇宙的那位神。好，我们就是帮助，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众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施恩帮助。主啊，叫我们知道你在2000多年前你来到这世界上，你为我们解除了我们世人所不能够解除的这个问题，就是死亡，就是罪的问题。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来到这世界上，你为我们舍罪，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来受苦。我们感谢你，让在我们当中那些还没有相信你，让他们知道我们必须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让他们必须要来相信你，才能得到你这个永恒，你所赐下的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去自己恩待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再唱着一两首诗歌来回应我们所听得到。我们唱诗歌第69，一位神来世人。
因为这爱是神的爱。
回应他，我们要接受他。我们唱第二首诗歌《再不为己》，我七十二首。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像那个钉子，再不为己活。